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12年12月3日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我是张云清。新闻之后的时事焦点我们关注，全球海上力量平衡正朝中印偏移，海南公安获准扣押非法入管辖海域外国船只，许志勇称执政者主动推动制度转型代价最小，金马奖是否非台湾电影不可，文山会海苦了德国议员。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新闻。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新闻
Nachrichten。
美国将大幅增加国外间谍。陈光诚世界人权日前夕抨击中国人权现状，斯洛文尼亚前总理帕霍尔当选新总统，阿萨德军队轰炸大马士革周边叛军。纽约消息，据华盛顿邮报本周日报道，美国将向国外增派数百名间谍。该报援引美国政府官员表示，计划建立的情报网规模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该计划的核心是扩充为五角大楼搜集情报的机构，美国国防情报局。今后五年里，国防情报局国外情报网的规模将从目前的数百人增加到1600人，其中大多数将为秘密情报人员。该情报机构将主要集中于应对新威胁，包括非洲的武装伊斯兰分子、经朝鲜和伊朗的武器运输，以及中国的军事机构扩建。华盛顿邮报称，加之美国中央情报局扩建，美国情报网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纽约消息，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盲人人权活动家陈光诚在本周日发表的一段视频中，对中国人权现状予以强烈抨击，并称侄子陈克贵被判3年0-3个月有期徒刑，是对他今年初逃到美国使馆的打击报复。在由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发表的长达10分钟的视频中，陈光诚说，中央向我、向美国、向全世界做出的将对山东数年来迫害我和我家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展开彻底调查、做出公开处理的承诺至今未兑现，因我的离开而对我的侄子陈克贵及其他亲友的打击报复仍在进行。陈光诚还列举了在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领域中的维权代表，呼吁习近平效法缅甸县政府实行变革，并鼓励民众坚持维权。斯洛文尼亚消息，斯洛文尼亚前总理帕霍尔在本周日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获胜。选举委员会在对几乎所有选票进行计票后表示，这位社民党政治家获得了 67% 的选票。中间偏左政党斯洛文尼亚积极党候选人蒂尔克获得了 33% 的选票。170万拥有选举资格的斯洛文尼亚选民中，只有不到 32% 参加了投票。斯洛文尼亚总统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帕霍尔在获胜后表示，这是新的希望和新时代的开端。在选举前的一周里，数万人在斯洛文尼亚举行游行，抗议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的计划。大马士革消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动用战斗直升机并发射火箭弹攻击大马士革周围的反叛武装，以阻止反叛武装向大马士革市中心挺进。据反对派表示，政府军周日在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村庄至少打死10人。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的消息，霍尔姆斯市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5人丧生，24人受伤。大马士革机场附近也再次发生战斗。反叛武装宣称要夺下机场控制权，以阻止政府军获得武器。 据位于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处报告，仅在周六，叙利亚全国就有超过200人死于战火。汉堡消息，捷克外长施瓦辛贝格因其长期不懈致力于人权斗争以及一个强大的欧洲，获得本年度玛丽昂·登霍夫奖。该奖是为表彰在促进国际理解和和解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第十届玛丽昂·登霍夫奖的另一位获奖人是65岁的科隆雕塑家君特·德姆尼克。他从1995年以来一直开展一个名为绊脚石的项目，在纳粹受害者生前最后居住的房屋前，将镶有黄铜片的石块铺设在人行道上。黄铜片上刻有受害者的姓名及出生和死亡的日期。迄今为止，他和其助手们已在欧洲铺设了 3.8 万块这样的石块。洪家达消息，埃及红海海滨度假胜地洪加达附近周日发生两辆小型巴士相撞事故，造成至少四名德国人以及两名埃及人丧生。德国图易航空公司表示，四名该航空公司的职员在事故中丧生。柏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德国大使米歇尔·伯克前往了事故地点，并去医院看望了两名伤者。这六名图易航空公司的职员当时共同乘坐一辆巴士。埃及街道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街道，经常发生交通事故。两周前，埃及中部的埃斯尤特省发生一起幼儿园校车与火车相撞事故，造成47名儿童丧生。事故原因是铁道口的守卫睡着了。埃及交通部长和铁道局局长在事故后都引咎辞职。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在新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起降。与此同时，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必须返航维修，造成驻波斯湾的美国航母降至一艘。这显示着全球海上力量的微妙平衡正在偏移。南海局势日渐升温，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威胁不断，反恐和反海盗行动皆需要资源以持续进行。上述因素为西方国家的海军，尤其是美国海军带来诸多挑战。美国尼米兹号航母返修，造成美国驻波斯湾的航母自2010年来首次降至一艘，但美国海军仍然必须在东地中海部署新兵力，这对美国而言是个艰难的选择。美国军队数年来面临开支紧缩，未来的军费支出可能进一步收紧，而欧洲盟友所能提供的支援前所未有的下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教授格沃斯蒂夫表示，这些发展本身并不令人感到震惊，但是他们正指向更大的趋势。美国必须习惯他的兵力不再无所不在，未来将会出现更多兵力缺口，而其他国家将会填补这些缺口。目前，美国境内的能源生产使其正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部分人士开始提出质疑，这个世界强权是否应该扮演全球海上警察的角色，并承担其代价。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部长罗海德表示，我不认为你会看见美国放弃作为唯一有能力保护全球航道力量的角色，但是我相信未来将会有大规模的政治辩论。来自中国的挑战日益明显，即使中国国防预算上升了两位数，北京不断扩大的舰队数量和性能都远不及美国。但中国周日宣布了歼15战斗机首次成功降落在辽宁号航母上，这可能使周边的邻国手足无措。除了被派往印度洋打击海盗的小部分海军军力外，整个中国海军的侧重点仍是周围南海地区，尤其是台湾以及与日本和越南等国有主权争端的海域。与之相反，美国将兵力大幅延伸至全球各地。如果美国希望遵循重返亚太的战略，与中国在该地区展开竞争， 那么美国势必必须考虑忽略其他地区。美国航母企业号服役半世纪后即将退役，届时美国的航母数量将跌至十艘。然而，由于受到维修和训练的影响，美国只能随时出动半数的航母。专家表示，在上述情形下，美国无法同时在波斯湾和亚洲各部署两艘航母。中国在过去十年间在航母甲板上进行舰载机着舰训练，明显正在追回过去消逝的时间。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建造数艘国产的航空母舰。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海军分析师勒米尔认为，目前全球的海上力量正朝向正在崛起的经济体移动，各界大量关注中国的航母，但是人们忘记印度也将在十年内拥有三艘航母。勒米尔强调，仅是航空母舰并不足以定义海军的实力，美国海军还拥有无数两栖战舰和其他可搭载直升机、垂直起降直升机、无人机、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的战舰。此外，华盛顿还能使用各种陆上基地，搭载导弹的潜艇也能击中内陆目标。尽管如此，中国正在缩短军事实力的距离。此前，中国宣布将首次派遣可搭载核弹头的潜艇出海。截至目前为止，美国海军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美方会在动荡地区增兵，维持当地稳定。专家表示，其他重要国家的军事规划几乎都认为美国会继续维持其全球战略，即使是美国的潜在对手中国都在依靠美国海军维持全球航道畅通。然而，事实上其他国家可能必须比他们所预期的更早挺身而出。全球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行动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线索。欧盟、北约、中国、印度、日本和其他国家通过会议和网络视频会议派遣军力打击索马里海盗。沃斯蒂夫表示，未来将有更多的联合行动，其他国家可能必须投入更多力量，甚至远超过他们所预期。中国新版护照应将部分主权争议地区划入中国领土，引发邻国抗议一事尚未平息。海南又通过规定，允许海南公安边防机关对非法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外国船只采取扣押、驱逐等措施。
路透社、法新社等29日援引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中国日报和环球时报报道说，海南沿海边防机关今后对非法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外国船只将采取更多管理措施。而此举可能会让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进一步升级。本月27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海南省沿海边防治安管理条例》，界定了外国船舶及海员进入海南管辖海域的行为规范，并规定对于非法进入海南省管辖海域的外国船舶，公安边防机关可依法采取登临、检查、扣押、驱逐、令其停航、改航、返航等措施予以处置。路透社援引中国日报29日的报道写道，外国船舶非法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行为具体包括没有入境许可停船或下锚、破坏中国边防设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等。该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起生效。与此同时，中国解放军还将向海南沿海派遣巡逻艇，加强南中国海边防保护工作。围绕南中国海迄今存在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领土争议，其中对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争议最为激烈。中国、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以及台湾均提出主权要求。该群岛所在海域被认为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以往曾多次发生过中国边防以非法进入中国所属海域捕捞为由驱逐越南渔船的事件。新的条例赋予了边防公安更广泛的管理权利。法新社援引清华大学法学院海洋法研究中心李兆杰教授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海南省通过的新条例针对了中国近年来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遇到的新问题做出了更明确的规范。他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外国船舶拥有在中国领海里无害通过的权利，指的是通过但不能停、不能下锚。 过去的情况是人家违反了，我们的执法部门也只能把其撵走，而现在则可以依法规实行具体管辖。而新的条例也可能引起中国邻国的更强烈抗议。加入电子芯片的中国新版护照，由于将不少主权争议地区划入中国管辖领土，引起台湾、印度、菲律宾、越南强烈抗议。比如越南、菲律宾宣布拒绝在新版中国护照上盖章，印度表示将加盖印度新版地图。
中共十八大闭幕之际，维权律师公盟创建人许志勇于11月15日在博客上发表致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呼吁推动制度转型，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正、公平的宪政国家。
我只是表达我良好的愿望，我并不代表着我有什么希望。
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许志勇这样说道。发表在其个人博客上的这封公开信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但他能否对中国新的领导人有所触动，亦或习近平能否读到这封信，许志勇并不感到乐观。就在上周末，许志勇才被国保拘禁了30多小时。北京的维权律师丁家喜和上海的李化平也几乎同时被限制自由。许志勇事后向记者表示，国宝这样做可能是想阻止他参加北京的同城网友聚会，一个网友组织的相互认识交流的公民圈活动。十八大结束了，但对维权人士的打压依旧，对公民的限制依旧。而这样的维稳手段正是许志勇的公开信中矛头所指。许志勇说，
他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自下而上来自民选的，所以他呢会制造很多社会不公，因为社会不公就会带来社会矛盾嘛，就会带来不稳定，为了维护稳定，他们就要不断的去花钱，去用人力来维稳，而这个体制这样下去的话是完全无法支撑的。
在公开信中，许志勇写道，过去十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 1.8 倍，而维稳费用增长4倍多，从2002年的1348亿元增长到2012年将超过7000亿元。他还推算说，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到2049年中国的维稳经费将高达 74.6 万亿元，甚至 333.5 万亿元。许志勇因此试问道，这样的国家还会存在吗？许志勇信中还谈到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的设想，他对德国之声表示，
我是在表达我自己的内心的真实的想法，我相信这样一个体制是没有前途的，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而我们自己对我本人来说，我信仰自由、公益、爱，并且为之付出努力，不断的去努力，直到它变成现实，而且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乐观的。
许志勇在公开信中详细阐述了他对民主的理解，指出各级政府和议员定期直接自由公正的投票选举是民主人民授权之必要过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政府首脑和议会直接选举，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行政中立，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地方自治是现代民主的必有原则。公开信还呼吁公民讨论中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宪政制度。许志勇对自己这封公开信所阐述的观点总结说，
其实想表达的只有几点，一个是目前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到了尽头，第二点就是这样的一个体制，这种自上而下的这种权力体制是没有前途的，第三点我想表达的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它一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宪政国家，我们国家未来的基本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有很多公民能够尽快达成共识，第四点实际上表达的是我们国家社会转型中可能面临的重大问题，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公民应该怎么做，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要付出我们自己的努力，温和理性建设性推动民主法治。
许志勇在信中表示，他曾经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现在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向习近平呼吁道，执政者主动推动制度转型将会是代价最小的一种， 蒋经国先生在台湾有过成功的先例，如果您想利用共产党现有的组织体系和人才资源完成中国民主转型，那就在政党竞争和新闻自由的环境下打造一个全新的政党。十年前，许志勇曾和于江、滕彪就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两个月后，中国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但十年后的今天，许志勇感叹，改革越来越艰难了。对于这封公开信将产生何种影响，许志勇并不乐观，但他认为为了追求一个自由幸福的中国，他愿意去承受，去付出代价。
即时资讯，独家原创。
Deutsche Welle。
在华文电影圈，台湾的金马奖甚具分量，刚落幕的本届金马奖多数奖项都被大陆及香港电影拿走。台湾民进党立委质疑，金马奖简直是替大陆做文化预演，未来不如不要办。但此番言论反被电影工作者和执政党立委围剿。
近几年台湾电影原被认为逐渐复兴，但本届金马奖大陆电影《神探亨特章》拿下最佳影片等多项大奖，其他大陆及香港电影也大有斩获。台湾电影只获得女主角与新导演两个奖，凭了1998年的最低纪录，好似又被泼了一盆冷水。不过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表示，今年的结果并非台湾电影惨败，反而是展现金马奖专业权威大公无私。龙应台说，
金马奖它在这49年来之所以可以变成全华文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电影标杆，是为什么？是因为它大公无私，而且它绝对的独立。那这种独立呢，到现在为止是在大陆在香港都办不出来。
中国大陆电影成为金马奖最大赢家，民进党立委管碧玲认为，金马奖的结构已难以撼动，如果真的要鼓励台湾电影业走出自己的特色，就要停办金马奖，成立新的影展。曾任新闻局长的民进党立委林佳龙也质疑文化部长龙应台说要国际化、泥土化，结果让大家看到的却是中国化，这对台湾电影人是很大的打击。然而如此论调却让台湾电影工作者听不下去。导演侯孝贤是本届金马奖执委主席，他的电影曾在国际屡获大奖，今年不少大陆得奖者致辞也表示深受侯孝贤电影的影响。他罕见的动怒批评立委的主张都是胡说，认为电影不该用政治来撕裂。侯孝贤说，
不要为了政治目的一天到晚在说那些有的没的，你去分解撕裂这个有什么意思？没有任何意义。
龙应台也不赞成停办金马奖，他说，
它是华文世界一座灯塔，那只是因为你自己这一年得的奖不是那么多，然后就要把这个灯塔拆下来，有这样的事吗？
执政党立委也趁机批评，如果闭门造车，台湾永远走不出去。管碧玲完全是针对大陆，抵制中国，他只要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好，但民进党应该要给个交代，提出整体性的看法。对于遭外界点名批评，管碧玲转向回应，他的部分谈话被揭露出来都很激烈，但电子媒体的简单语言无助于对话，也无法讨论观念，只会助长对立。明年金马奖届满50周年，他希望电影人透过参与重塑未来影展的丰富性与企图心。金马奖在1996年以前没有纳入大陆电影，过去得奖人主要来自港台两地。台湾电影早期在金马奖上曾享尽风光，1980年代初新电影崛起也备受肯定，到1990年代后期却在港片、大陆片中陷入苦战。在野党立委强调，台湾电影成绩不佳是事实，政府必须检讨电影辅导政策。而媒体认为，电影奖与任何其他比赛一样，都有输有赢，技不如人只有检讨，生具教训，才有下一次夺魁的可能。
德国联邦议院快马加鞭讨论对希腊的援助，议员们没有时间去研究事实和数据。然而， 负荷重、时间紧的后果是严重的。
德国联邦议员的日程表着实让人吓一跳，各种安排一项接一项，每15分钟就有一项安排。这些天，议员们忙得顾不上睡觉，他们要去参加专业委员会的讨论，必须亲自参加意愿表决。办公桌上有几百页的鉴定书要读，邮箱里有几十封来自公民的电子信需要处理。欧元危机主宰了一切。社民党的马可·比洛担任联邦议员长达10年之久。他说，我的工作时间通常是每天12到16小时。马可·比洛抱怨说，越来越多的法案要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通过，议员们常常没有时间去充分了解这些法案的背景。据德国联邦议院的官方统计，在上一届任期内，联邦议院讨论了约1000项法律草案，相关的文件数量达到1.4万份。马可·比洛坦言，如果谁声称可以处理所有这些事务，那么就是在撒谎。联邦议院的会议前，发给每个议员的资料就可以摆满一张10米长的桌子。他说，许多同事都觉得负荷过重，不少人还因此病倒了。在《我们只管点头》这本新书里，马可·比洛道出了许多议员很少承认的事。他说，速度太快，法案太多，有时导致出现非民主进程和错误决定。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希腊援助的表决就进行得非常匆忙。传统上讲，法律草案由联邦议院的专家委员会准备，但是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对某个具体的问题进行了解。专家委员会准备好法案之后，是倾听外部专家的意见。过去几年里，这些专家里越来越多的人直接受到经济团体或其他利益团体的雇佣。这些所谓的院外人士通常不代表所有公民的意志，而是更多代表雇主的愿望。马可·比洛批评说，议员们审查院外人士意见的时间越不充分，那么他们就越得听信这些专业的利益集团代表的主张。议员监督网的发言人格雷戈·哈尔曼批评说，即便是专家委员会里，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对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他议员通常只是对这些建议点头而已。比如在援助希腊的问题上，欧盟财政顾问的意见就起着主导作用。为了减轻工作负担，联邦议院里也有一项鲜为人知的程序，比如允许仅由25个议员而不是所有620名议员参加表决。表决有效的前提是所有政党在这25人中的比例和联邦议院中一致。一旦这一党派比例失调，就可能出现令人尴尬的事故。比如今年7月，联邦议院就通过了一项允许居民登记部门将居民的个人数据送交第三方的法案。这一事件招致强烈批评。但是担任议员长达20年之久的基民盟议员皮特·格茨也指出，如果不进行分工，联邦议院就无法完成这么多工作。在网络时代里，越来越多公民直接给议员写电子信，而且巴不得第二天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皮特·格茨说，如果想去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放下其他重要的事情。马可·比洛说，现在他已经下决心多说不，更严格地审查自己的日程安排。但是两位议员都表示，放慢速度有更多时间做决定的机会并不大，因为在欧洲，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事都太急迫。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 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